会看到你是一个 empowered woman。就我之前没想到这个词是和我相关的。
我跟 Carol 在节目这一期的播客当中分别都立了 flag， 但是他有三本书要读，我有一本。
您现在听到的是阅读时光 podcast， 来自新西兰，面向全球华人，期待与您一起遇见好书，听见成长。
阅读时光的播客的听友大家好，我是你们的主持人 Lizzie。 我今天非常荣幸请到我们阅读时光读书俱乐部的一位资深的会员，然后也是我们后台的一个骨干成员，来为我们录一期特别的节目。这期节目之所以特别呢，是因为我们要在我们这个播客上线一年的时候推出。这个特别的成员跟特别的会员呢，就是我们的 Carol 跟大家打招呼，然后介绍一下自己在什么地方工作，然后任何你想跟大家分享的事情吧。
Hello 大家好，我是 Carol， 也可以叫我邵旭，是我的中文名。我现在在 Auckland Council 做一名政策顾问，但是我有一些研究背景，主要来自于城市规划和社会文化地理。然后我的研究背景呢，也就是和我推荐的书目有一些关系，所以我特别提一下。我加入阅读时光大概有一年多或者两年的时间，从第一期我就已经在了，从限流那一本书，现在也很积极的投入到整个后台的运作呀，推荐书目呀，和参加讨论，主持过一些读书会，然后参加过一些线下活动的组织，还有一些线上图书角的一些协调等等。所以在整个过程中呢，我还是很享受，也想继续待下去的一个体验。
可以跟我说一说当时为什么就想要参加这个读书会呢？
当时有一个特别强烈的愿望，就是想多认识些人，多听一些不同的想法。因为当时也是一个比较特殊的阶段，是在疫情的前期，然后大家都在 lockdown 期间，在我人生的一个 timing 里面呢，也是我比较特殊的一个时期，是我刚刚从大学里面完成博士学位，踏入社会的这样一个转变时期。我就特别想说多扩展一下自己在社会上的经验，多听一下来自于他人的声音，多了解一下他人，就探索一下怎么样和他人相处。所以我就被这个读书会所吸引了。因为当时的几个筹备的元老级人物都和我比较熟，他们的理念就很吸引我，他们推荐的书目刚开始第一本书《心流》也是我想当时致力于达到的一个状态，所以我就这样被吸引进来了。
真有意思，提到《心流》这本书，我必须得confess 一下，虽然它是我们读书会的第一本书，然后在去年年底录我们年终特别节目的时候，然后安迪又反复的强调了这本书的重要性，可我到现在为止还是没有读。刚才在录之前也跟 Carol 在说这件事情，我总觉得我自己好像还没达到那种状态，我怕读了这个书之后给自己太大心理压力。Carol 说，据他对我的小小理解，好像我应该可以达到了啊。
对，我相信。
所以我现在呢，先在这儿，我先立一个 flag 啊，就是说我致力于今年年底啊，在2023年结束之前，把《心流》这本书认真的看完。然后呢，我会在这个播客当中跟大家及时的更新，说我觉得我达到了《心流》的哪一个层级，或者说我是不是像 Carol 讲的说其实我已经做到了。刚才你说你推荐的这些书其实跟你学习的专业啊，从事的工作都有一些关系。我自己看了一些这下的书单啊，不管是你推荐的还是你主持的，可能你之前也做过一些特著，主要是我们来谈一下你推荐的和你主持的这几本书吧。我看不到他们跟你的这个所学专业有什么关系，可以给我们解释一下吗？
就是这几本书有不同的一些motivation。当时我推荐的时候，第一本是一个比较有趣的故事，是因为我当时在澳大的英语角练英语的时候， 就认识了一个来自美国的女士，来新西兰做访问学者，然后她来英语角帮助我们学习，这样就是我们一直持续联系了很多年的时间。然后她就其实她给我推荐这本书，她认识这个作者，他们是很好的朋友。然后我当时也是想说，因为我个人是比较 based on feelings， 很少说我是 based on 一个什么 judgment 或者是什么一个分析来做我个人的一些日常的抉择。而这本书呢，它就是讲说我理性是如何影响我们的抉择，我们的抉择是否都是理性的，这样一个讨论的一个话题。然后
等一下，
切合我当时的心境。
这本书是什么？
我们没有 Q 吗？这本书叫做《怪诞行为学》。
OK，
对，它就主要讲人的做抉择背后的一些心理机制吧。属于认知心理学、行为心理学这样的一个范畴，所以对这本书就是和我个人当时的一个心理状态想探索的方向是一致的。因为我想更深的了解我自己的一个思想，就像我推荐的其他的书目，比如说学会提问、思考快与慢，都是我向内自我探索我个人的思想，以及说我怎么和人沟通方面这样的一个范畴吧。
嗯，
对。然后和我专业方面的联系就是说，因为我在学术界已经有十几年的历史了，因为我从读研一就开始要发各种论文，我们就有一些训练和要求。然后我就想说，批判性思维对我们很重要，而且我们是 focus on 这个社会现象，就我们要有很敏锐的视角，发现研究问题，以及解决对话已有的现有的这个研究文献的一个能力。但是我当时觉得，虽然我在这里面已经有十几年的一个阶段，而且也发表过一些论文，但是我的批判性思维能力还是不够的。怎么样提出一个非常有趣且很深刻的一个研究问题，就是我一直想要提高的一个能力。然后这也是为啥我看了《学会提问》这本书。
我其实很感兴趣，刚才你说你从事自己的专业十几年，然后在澳大读完相关的这个博士学位，后来就进入到这个奥克兰 Council 从事这方面的实务的工作。咱们基于你刚才推荐的这几本书和他的这个批判性思维，我想问一个相关又不相关的问题。可能学术性的研究更多的要求你，或者说你必须用到批判性思维，可是现实当中的工作，特别是做实务的时候，然后又是在这么一个所谓 public sector 里面，给我的感觉就是说你可以用也可以不用，而且通常你用了的时候大家会觉得说有必要吗？ So what？你怎么看待这个问题，或者你怎么把它这两者之间的一些这种矛盾和他的一些这种 dissonance 解决掉？
对，这个问题就是困惑我当时从学术界到工作这样一个环境的一个转变的一个问题之一。因为我发现在工作环境中我们有很多 meeting， 我们有很多讨论，那么在这个环境中是否需要批判性思维呢？其实我发现它比在 academia 的时候更需要，就是因为他们所谓的批判性思维，我的理解可能和大家不太一样。就可能大家理解批判性思维就是我一定要说 no， 我要批判别人的观点，或者我是要有 stand out 我自己的 points。 但是我的理解就是说，批判性思维不是一定要批判，而是要先理解别人在讲什么。就像我们去买衣服一样，我们要先货比三家，看每一家都有什么东西，每家的衣服他们的版型、颜色以及他们的款式是否符合你的需求，他们有什么优劣。当你有一定的理解之后，你可以分析出来每一个观点的优劣，然后形成自己的观点。那么这样一个过程对于我而言是一个批判性思维的过程。那么在工作里面其实这个能力很重要，比如说我们在一个 brainstorming 环节，我们有各种各样的 ideas， 就是大家都在提出来，那我们的立场并不是说我们要批判别人，而是要综合所有的现有的信息，然后结合我们的需求、工作的需求，提出来一个符合项目需求的一个回应、一个观点。这样的一个碰撞是一个批判性思维的体现。
嗯， 我觉得你解释的非常有意思，对我也有很有启发。哎，但是我必须得注意到一点啊，你也这个推荐过书，但是没读这些书啊，你可以在这儿也 confess 一下吗？不要把我当成唯一的这个反面教材。
对，我前前后后大概推荐了五六本书，但是我只读了一半，而且我还有做过小助理。当我做助手的这本些书里面也有没有看完的就为什么呢，就是我其实是很想通过读书来提高自己，但是我的另一个特质就是说，我就是在怎么说呢，就读书这个事情是我的人生体验的一部分，在我过去这两年之内，我一直想探索不同的体验，然后我就容易被不同的事情吸引注意力，然后也会因为工作的事情导致精力有限，就可能会在读书会一段时间之后就会被其他的比如说学舞蹈啊打羽毛球啊这样的活动吸引注意力，就会有一些发散出去。但是我也要向 Lizzy 学习，我要把在今年年底之前把我推荐过却没有看过的书看完。
咱们可以把这个书单列一下吗？我可是有立了很明确的 flag 啊。
对，然后我另外三本书是我推荐过但是没有读的，叫做《思考快与慢》，杀死一只知更鸟，还有一个是《少年的奇幻漂流》。这本没有入选我们的读书会，但是我有推荐过。
嗯。没关系，你三本我一本，我突然觉得我的压力特别的小了。
对，我确实有想把这个读书计划再拿回来，可能在六月份到十一月份有半年的时间，我会比较其他活动会比较少，我想专注说把我该读的书读一读，就再夯实一下自己的内心世界。
嗯，Carol刚才提到说思考的快与慢。这本书他推荐，然后最后是我主持的啊，我很荣幸我主持了这本书。嗯，我觉得它是一个怎么讲，就像你说认知行为学里面一个挺经典的著作，因为它也会让我自己不断的去思考我自己的这种思维当中啊，不管是快还是慢，就是所谓系统一还是系统二，受到了哪些这些错觉或者是一些这种assumption 的一些影响啊，而且让我比较清楚的意识到，其实大多数时间我们都是在用系统一啊，我们都是在偷懒啊。我也可能我说我们这个词比较太宽泛了，就一竿子打翻一船人了。我经常是用系统一啊，因为这个书里面也在讲，系统二实际上是一个缓慢的啊，需要调动深层的大脑功能的一个过程，但我们生活当中碰到一些具体的事情跟情形的时候，我们实际上是一种应激的这种反应。
嗯，
我觉得这里面可能有它的心理的机制，也有它的这个生理的功能的反应。我们上一次谈到这本书的时候，因为刚刚是我的特助，我们两个还特别讨论了一下，说我们当时在组织这个讨论，然后包括设计这个 PPT 的时候，我在第一章的那个 PPT 的时候放了一个乌龟一个兔子，然后让大家马上去反应，让所有参与讨论的人马上去反应，你看到这两个这个 picture 的时候脑子里面反应的是什么。然后刚刚就说他觉得很奇怪的是，大家第一个很多人可能当时没有注意到这个图，然后再回去想的时候呢，可能想说，哎，对，这个跟快与慢有关系。最有意思的是，其中有一个人，他说他买了一个是吸尘器还是除草机，我忘了，那上面的那个一速跟二速就是用乌龟跟兔子来代表。所以我就觉得说，有一些事情真是很巧合，你不知道你的那个思维的点和别人这个点在什么地方就能契合在一起。这个纯粹是我选择乌龟与兔子也是出于我的系统一，我并没有特别多的深度去思考，后来讨论之后才意识到说，像刚刚他的这个所谓 visual 方面的这个转换是需要很多时间的。他承认说，当他比如说去外面的一个卫生间， 且 male female 对他来说非常直接，但是如果画一个图他就需要 process 很长时间说这到底是男的还是女的。所以我觉得我们跟我们每个人就是怎么讲就 take in information 的方式也是不一样的，然后导致我们产生系统一跟系统二。当然可能有一些比如像我当时讨论的时候举的一些例子，说我们开车啊，所有人都知道在红灯的地方要停，
嗯
啊，这是一个所谓 common 的系统一的知识啊。但在其他的一些领域，包括一些对于数字的对于文字的一些反应，可能每个人就会有很大的差异。
对，
嗯，
就是我当时推荐这本书的原因是因为我在进入 Auckland Council 之后遇到很大的困难，特别是在这种沟通提问和大家讨论提出观点方面有很大的困难。然后我一个同事他也刚刚经历过这种困难，他给我推荐这本书说你可以看一下，他感觉很受启发，他看完这本书之后就感觉融会贯通了，就会很知道怎么开会，然后他就推荐我看一下。但那本书真的好厚啊。
对对对对对对，我是赶了好几个大晚上才把它看完的。
对，我感觉可能对于我们上班族也还是有一些帮助的，所以我要看完今年。
嗯，你介不介意我问，
嗯，
你在工作刚入职场的时候碰到了一些什么样具体的问题？不用多说，说一个就好。
说一个就好，这个我刚才其实有涉及到，就是说我在一个、比如说五到六个人或者三到四个人这样一个小组内部的讨论的时候，我当时经常不知道怎么样加入讨论，
嗯，
我可能是 processing 问信息比较慢的，他们可能就是立刻提出来一个观点，大家其他人可以立刻给反馈，但我还在思考，我还在想他们我要怎么样反馈的时候，他们已经给出来反应了。而且我当时因为我有一个 leader， 我是刚去嘛，我就是帮他做数据分析呀、或者是分析数据处理写报告这样的活儿，他会在每一次 meeting 的时候问我最后一句话，问我你还有其他什么问题吗，然后我就不知道问什么问题。所以我当时为什么看学会提问这本书，就我觉得我到底应该怎么提问让他觉得没有被冒犯的，而且说是在这个 scooping 里面的，我没有提问说超出我们这个话题之外的，我不是在 challenging 他，我不是在说想我是需要向我的 manager leader 提出什么样的问题来获得什么样的信息来得到什么样的帮助，这样一个困难吧。
嗯，那你加入到 Auckland Council 到现在也将近两年的时间了。
对，
我相信不光是读书，然后还有一些工作上跟同事跟你的 team leader 的一些互动，肯定都对你的这个所谓 group discussion 有一些提高。你觉得哪些方面你已经提高了，还是说哪些方面你还仍然在努力？
有最大的提高就是在我知道怎么样问问题了，我知道他们希望我问什么样的问题、我也知道什么样的问题能够帮助我完成我的工作。对，可能就是说因为我们来自于 academia， 我当时可能很缺少一些实践经验，我问的问题可能会比如说你提了一个概念，我可能会想问你说这个概念它有什么样的定义，但可能这样的问题其实和我们的项目需求是不太相关的。
对，不 relevant。
对，不 relevant、但是它是我当时的兴趣点，因为我觉得就是我当时的思维方式就是 academia 的思维方式，就是一定要深挖或者一定要link 以前的 literature review 之类的事情，或者要 link theory 之类的，但是和我们的项目的进行其实是没有帮助的。然后也会感觉因为每一个同样一个词在不同的环境有不同的定义，然后我的问题会让我的leader 觉得你在 challenging 我的知识储备吗？对，你在 challenging， 你在 show off 你的 knowledge 吗？他会这样觉得，他就会有一些抵触的情绪。
我觉得这一条 tips 其实对所有人都有一点点点的这个有用之处。怎么样去提问，
对
又对你的工作有帮助，但不会对你提问的人感觉到冒犯。
对，
特别是当你的这个你被问就被你提问的这个人是你的 team leader 或者说级别比你高很多的这个人。
对，因为他可能给你的时间很有限， 我们可能就是只有15分钟半小时的时间他有空坐下来和我说话，
嗯，
其他时间他可能就根本就找不到他，
嗯，
或者他根本就在忙其他的事情，就，
嗯，
就是当时我就很挣扎这个事情，我当时真的哭了很多次。然后因为我那个 leader 他还挺 very demanding， 他就很，嗯，感觉你不就一个 PhD 吗，你不就 less academia 吗，谁没读过 master。 就是就是还是一个挑战。
我很惊讶你在这样高强度高压力的工作环境之下去年还继续在澳大教一门课，还是我记得好像有这么一段历史，可以跟我们说说这个过程吗？
对，当时是在第一学期3月份到7月份我在澳大的城市与规划学院做了一个就是相当于 teaching fellow 的这样一个职位，就我单独是我第一次单独从作为一个 lecturer 在带这门课，因为我之前有做过不同课的助教，但这一次是我立的这门课，当时就特别的辛苦，但是特别的有用。但是我当时counsel的经理他还很支持我，他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锻炼机会，对我们的本职工作还是挺有用的。而且我当时带的课的题目，我刚特意查了一下，就叫做 Community and Social Planning， 然后我工作的部门就叫做 Community and Social Policy， 他们是非常紧密相连的。我们都关注说怎么样帮助城市里的或者乡村里的弱势群体，怎么样促进公平平等以及一种包容的政策，就是我们这个课和我的工作是非常紧密相连的，也和我之前自己的研究是完全 match 的，和学生交流也特别锻炼我的沟通能力，还有我的就是还是我自己对理论对专业的一个理解都很有帮助。
这个课大吗？
大，90个学生。
哦，那不少，那不少。嗯，
对对，而且当时的挑战在于我们是线上，全部线上。哦，可能最后两节课是线下，其他时间全是线上。而且我们可能有一些理论课，还有一些讨论课。就我作为一个老师，我要去给立的一个 discussion， 还是很轻松，比要参加 discussion 还是轻松一点。就立的只需要给他们一些话题鼓励他们然后激发他们，但是我不需要自己出 ideas， 就感觉还挺 enjoy 的。
其实刚才讨论了你推荐的书，为什么推荐这些书，工作的一些挑战，以及你后来在澳大自己独立教这门课和这门课的内容。好像听上去很散，但是我现在总结一下，我觉得好像 Carol 一直想把自己学到的东西跟工作产生很多的链接，然后也希望自己的这个教学的东西和自己实践在工作当中在 counsel 中的东西也是能够产生链接的，而不是把这些东西都割裂开。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尝试，也是很大胆的尝试。如果大学里面有一半的老师都愿意做这样的尝试，我们就不会教给学生一些他们出去发现其实用不到的东西，然后我们也不会培养一些毕业生觉得说我学了东西但是到现实当中我还是解决不了问题。可能我觉得这个也是读书的一个好处吧，因为毕竟我们的认知我们的经验是有限的，普通的一个本科生他可能是需要3、4、5年来完成他的一个学位，这个知识的更新的过程其实是非常快的，特别是现在我们有很多这种新的科技的这些途径还有一些这种平台，其实你说如果说只是知识的话完全是可以通过这个线上的一些东西来学到的。他们解释的或者说他们涵盖的内容其实比一个个人所知道的要宽泛的多。但是怎么样把你学到的东西运用到实践当中，或者说实践当中到底出现了一些什么样的问题，这个链接是很难找到的。
对，因为我当时其实我是第一次带这门课独立，然后也是英语不是我的母语，其实我也有很多发音错误或者是什么的，但是我的学生还是给了我很高的评分，因为我们有一个季度的一个评分，就是因为我尽我所有的 经验储备，把我在工作环境中发现的问题，现实发生的一些政策和他们的知识怎么样相连，我都做了很多梳理，然后还应用，还就是在课堂上给他们讲出来，让他们去讨论他们怎么样去应对，他们怎么样去会怎么样去思考这样的一个新情境的变化。然后呢，其实我们的读书会也帮了我很多忙，因为有一期我们的课就是讲如何为我们的老年人提供服务，然后正好那一期 那一个季度呢，我们读了《最好的告别》。《最好的告别》这本书特别好，然后它的作者是一个来自于印度裔的美国教授，他融入了中西不同的养老的就怎么样关怀老年人临终关怀的这样的话题，也有很多 review 不同的历史时期的不同的政策。然后我就把这本书推荐给我的学生，也推荐了一些其他的书籍，就是他们觉得是就立刻他们的知识就从以前的很老的理论变成一个很切实际的他们正在每天发生的一些案例，一些事情，一些现象，是需要我们比如说我们要做政策制定，我们要做城市规划，我们需要考虑到的一些问题。
嗯，我记得《最好的告别》这本书是甘甘推荐的，然后他好像还推荐了一本书，他没有主持但你主持了那本书叫我们都随时准备着被抓壮丁我觉得在过去的一年当中，我因为你推荐了书但不主持，我读了这个《思考的快与慢》，因为 Echo 看了那个《檀香刑》，但是看完了之后觉得有生理反应，所以不想主持，所以我也被抓壮丁来主持了这本书。好，现在咱们来说说献给阿尔基农的花束。这个书跟你的工作，跟你想要跨界的这些东西有关系吗？
有。因为它是 mental health 或者说 disability 也是我们的需要关注的一个对象，不管是在规划里面还是政策制定，社会政策制定里面。但是我自己的研究其实很少涉及，所以这本书呢就是我能理解它的立场，我能很快的带入它这个情景，但同时呢它也给了我很多新的视角，就怎么样去理解这个特殊的人群。它这个阿尔基农他这本书里的这个男主角，他在做实验之前和在做实验之后，他就是以他为主体的这样心理的变化，是我作为客体，作为一个旁观者，我可能想象不到的。就我可能会以我的偏见或者我的一些狭隘的认知去 judge 他会怎么样感知，但实际上他自己的感知是我们其他人体会不到的，我们是需要换一个视角来思考的一个启发，一个转变嘛。
其实我觉得我看献给阿尔基农的花束的这本书的时候，我是在想说，对于这个男主角来说，这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去记录自己的这个心路的历程。嗯，我是一个 Brené Brown 的铁杆粉丝啊，我看 Carol 在一个视频上笑了就说明你对这个人也多少有一些了解。他是一个美国的学者，然后他也写了一些非常 popular 的这个一直是这种就是畅销排行榜的一些书。我最初读到这本书，他写的其中一本书叫Dying Greatly， 是也是我之前的一个同事推荐给我的。我当时也处在一个人生当中很大的挑战的阶段，这个同事跟我推荐这本书的时候，他就跟我讲说几年以前他出了一次车祸，他是骑摩托车啊，然后当时可能受了很重的伤，他心理上面产生了很大的创伤，以至于他不敢再去骑摩托车，后来他就开始注意到了，当时就是很巧合读到了这本书，他说对我很有帮助，因为我不知道你处于一个什么样的状态，但是我把它推荐给你。然后我读这本书的时候，我就觉得说，就在想，首先一个学者，通常我们做的这种 academic training 都是那种你不可以写第一人称 I 什么这些不可以写，你要写第三人称，你要写的客观。但是这个作者 Brené Brown 他在写这个 concept shame 和 vulnerability 和这些 concept 的时候，他一直在用他自己的例子，然后这些书的内容包括他后面出版的一些其他的一些这种算科普类的一些这种读物吧， 给了我很大的启发。我觉得说，要让一个人把他内心深处的一些伤害，还有这些心路历程写出来，其实是很大的挑战。
嗯
嗯，通过我自己的一些，我不能说是工作吧，跟人的一些交往，还有包括在录播课的这个过程当中，我其实也在不断的，小小的挑战自己一下，然后把自己的一些这种比较 vulnerable 的东西拿出来跟大家分享。我确实感觉到，就是说可能不会每一次都达到我期待的效果，嗯，也不会每一次都让我比原来更勇敢，有可能是我迈出去一步，嗯，后来发现感觉不好，然后我又退回去三步，又把自己先在那个安全的那个壳里面先放一段。所以我看这本书的时候，我就觉得说，因为我之前好像也问过那个我们之前来录播客的，比如像丽婷、刚刚，我都问过他们，就是说如果自己写一本书的话，会有一些什么样的 idea 会拿出来跟大家分享。他们两个分别都讲到说，可能把自己的生活经历拿出来去写，好像还是过不了心里那个关。越是这样，我才觉得说，那些敢于把自己的这个故事拿出来写的，不管他的故事是什么样子的，我都觉得是很大的勇气，我也很钦佩这样的人，因为他实际上就是把自己的生活跟自己的内心，还有自己的这种 authentic self 拿出来，因为这个世界现在变得越来越多元，
嗯，
会有人去给他点赞，但也有人会去攻击他，也有人会去说，会有偏见，会说我的天，原来他是这样的人，你自己怎么看？
我能理解你说的，因为我觉得在我们读书群里面，每个人都挺勇敢的，就可能是我们读书群与众不同的地方之一，就每个人都在做真实的自己，都在说自己的内心的真实想法，就你说你试图把自己脆弱的那一面拿出来，我特别感动，因为在我的印象中，你一直是一个很雷厉风行、很自信、很有 power 的一个女人，你知道吗？然后但是你说你把这一面拿出来，因为我也有试图拿出来过，我也就是尽量说我在这个群里，我在其他群里面我就不说了，但在这个群里面我尽量做的真实，我可能有很多弱点，比如说我可能过于 soft 不够 sharp， 我可能不够强硬，我可能不够 critical， 但是不管怎么样我都把我这一面给大家亮出来，我不是说我不够 critical， 我强装我很坚硬，我可能有很多，比如说在刚刚加入读书会的时候，我可能我的观点不是那么有逻辑，我可能不是说深入思考的能力还就是，你知道做 academia 和日常还是不太一样，日常生活中我很少说我去深入思考，好累啊，我可能就会说一些没有深入思考的话题，但是我感觉群里面有很多人他很擅长于日常生活的深入思考，我也觉得我自己有欠缺，但是我还是说那又怎么样呢，我可以在这个过程中学习，我就把我这一面亮出来就好了，就是我就这样，然后大家也没有占据我感觉就挺好的，虽然我们会有很多 debates， 但是我们的 debates 都是基于我们想要沟通的愿望，不是基于 judgment， 我感觉这是我们就很 value 的一个点，就是哪怕可能我们俩之间也有一些也有一些说不同的观点，但是我们都没有说我对这个人有意见，我们只说我们观点可能有一些差别，但是我们都很感激对方的一些分享，感激对方能说出来他们的真实的观点，也是如果我真诚对人，别人能真诚对我，就是我对我对他的尊重，如果我真诚对别人，别人在敷衍我，或者是说在用一些油条的方式来对我，我感觉这才不这是一种更大的不尊重。
非常同意，就是说不管我们的观点是不是相同，我都会尊重你表达自己的权利。
对对，我感觉这是我们都有做到。
嗯，而且刚才你描述我的一段突然让我觉得非常的羞愧难当。可能也是我平常用来掩饰自己内心的这种脆弱跟一些其他方面缺点的一个外壳吧。 就是说的好听一点就是啊保护自己，说的不好听点就是有点虚张声势啊。嗯，但是感觉好像我即便是在好像很强势的情况之下，我跟你一样，我也是表达的是自己的真实的观点。
对
啊，我不是为了要去 argue。
对，我能 sense 出，我能感觉到，我想每个人都有感觉得到，就是特别
我好像唯一一次在群里面很发飙，当时 Carol 还在后台劝我来着，跟我说有人劝我让李琦先消消气，还是说不要动怒啊什么之类的。然后当时我怎么说呢，处于一个挺奇怪的生活状态啊，然后确实我也觉得有一些当那几天的一些观点跟我们群里面的那个一贯的风格也不是很符合。我觉得与其让这件事情继续发酵，然后让它发展到一个不可收拾的地步，那我不屑于出来做这个坏人。
嗯
啊，但我很感动的是我做了那件事情之后，就是我把那个所谓政治我不想说它是政治正确还是政治不正确，我只要是觉得说他在里面发表的一些观点，关于对于同性恋的，对于性侵的，特别是女性的这些受害者的一些观点，伤害到了我们群里当中很多人。因为你不知道我们的群有一些什么样的经历啊，他没有这种基本的这种 sensitivity 跟 respect 啊。其实我也没有要说对和错，我只是觉得说他应该对我们的群友有基本的尊重。
嗯
啊，所以在我说完那些话之后，私下有不同的群友给我发 message 跟我讲说，我被你今天做的这件事情给感动到，因为所有人都看到了问题，但是都绕开了，只有你直面过去了。然后我脑子里面当时想的画面说，天哪，我成了那个唐吉诃德拿着那个那个大矛冲着那个风车就过去了，我脑子里是这样的。但是大家讲的话的意思我 get 到了，然后我在想说，我不知道这件事情对我后面的一些工作生活，包括在工作场合当中的一些这种交流会有一些什么样的影响。但起码在那一个时间点上，我觉得我做的那件事情是对的。
对，
也可能在过若干年之后我就想说哦，好 silly I was。
没，其实虽然我们可能私下里面线下没有见过面，但是我们有很多群里的讨论，还有很多线上的读书会的讨论，我们都有听过对方的观点，见过对方的行为。其实我从开始就很羡慕你，我也很羡慕你的敏锐，还有你思考的那种很快就有自己的观点，所以我一直在暗暗的很羡慕这样的能力。所以我不觉得说你刚才你说你是在保护自己有外壳，我感觉我并不是从你的态度来说我很羡慕你，而是从你的一言一行，你真实说出来的话，你的一些选择来说我很羡慕你，我很佩服你。而且刚刚说到我们可能群里面一些行为很多人就在绕过去，我可能就是绕过去那一波人。因为我从小我和我的家庭教育也有关系，我们就追求一个和谐，就是要顾大局，要维持这个秩序的完美。我可能就是哪怕我发现问题，我可能很难第一时间跳出来说这个问题需要怎么样解决，我可能会下意识的说先绕过去，给可能再过一段时间再看，或者过一段时间有机会再解决。但实际上就是绕过去之后，就有第一次绕，就有第二次绕，就有第三次绕，就一直在绕，这个问题不解决它就一直其实并没有解决。可能就我们需要说可能两种人都需要吧，我们都有价值。
对对 对, 对，我刚才跟刚想说，你说完这段话之后我就说，其实绕过去也不是一个坏的办法啊，因为直接冲过去当然有直接冲过去的好处，看似好像解决了，但是也可能解决的没有那么彻底，也可能我还没有完全想清楚。我那天在讨论这个 思考快与慢的时候，我就承认了，我大方承认，我大多数时候都是系统一，跟我的个性也有关系。但是我好处是我回来以后我会自省，我会说哦，其实也没有必要这样。但是下次碰到了之后，就是如果真的有下次啊，麻烦你还是像上一次一样提醒我一下，说先收一收，不要太冲动。然后刚才你也提到了说我们线上的有讨论，不管是周五的还是这种就是平常的一些特别的一些话题，好像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些我们线上的一些讨论。但我们读书会也有一些线下的活动，而且我知道 Carol 因为人在奥克兰，所以呢线下活动的这种参与度都很高。你跟我们讲讲你的这个线下的活动好吗？
好呀。线下参加过一次线下读书会，因为我们线上的比较多嘛，线下也不多，然后也参加过一些徒步。然后在后期当我变得更加的自信之后，我还组织过一些活动，比如说我参加了，我组织了筹备了和那个安迪还有其他人一起筹备了中秋节晚会，我们设计了很多环节游戏，分享诗词，猜灯谜，还有一些节目表演，当时就是大家都很开心。还有一些也有一次组织的去徒步，就是我还是参加了一些就是组织活动的一些事情。就是其实目标呢主要也是出于自我的观点，是想说多锻炼一下自己的能力，而且多想和大家有一些深入的沟通交流。对，
这个中秋活动好像得到大家很积极的响应啊，不光是我们群友，还有一些这种群友的外围啊，然后还有一些家庭成员也参与了。
对
啊，你觉得未来的话我们读书会还能应该有一些，比如说中秋可以把它当成一个传统的项目了啊，其他的还有一些什么活动我们也可以积极组织一下，或者说比如说线下讨论的那一期有一些什么比较，我是知道说那一期因为主题是跟女性话题有关系，你觉得那次讨论对于说把我们这个所谓女性的声音聚在一起，或者说有一些什么样的这个观点让你觉得很新颖吗？
其实我也没有参加，我参加的线下是那个谈修养那一期。
哦，谈修养。Okay.
对，我没有参加看见女性那一期。
Okay,
但是呢，
okay.
我在那个小分群里面，就是与我的观察，就是从那期之后，我们那个小分群一直很活跃。就是因为之前你们也知道，我们大群里面会有一些关于女性主义的讨论，一些争辩，就是搞了，就是大家可能会有一些意见。现在很多讨论都在那个小群里面，都是女生，然后大家肯定就会分享一下自己的一些理解，就少了一些 argument， 然后也维护了大群的一个
和谐
和
谐
和
谐
和谐。然后对，其实我接触女性主义很早，但我也觉得自己是一个女性主义者，就是但是我就更希望说可能我没那么我的性格使然，我没有那么 critical， 但是我的理念就是说我想拿女性主义来要求自己，因为女性主义它的核心就也是和公平正义一样，是我们对待每一个人都要是平等的对待，都要是包容的，都要是 value difference 的，所以我就希望说我也能说对待，当我和人相处的时候也能遵循这样一个原则。但是因为现在社会上很多现象就可能还是比较严峻，特别在国内，所以他们就是 Echo 也代表的他们给了我很多启发，就是说我们要怎么样从一个更深的视角来看待这个现象，而不是说仅仅是从value 啊，或只是从 difference 呀，或者是只是从维持和谐这样一个视角，他会可能说从更多女性的切身体验来讲会有一些怎么样的解读，就从这个视角他们给了我很多启发了。
在你得到启发的同时，你觉得对你的工作有帮助吗？
这是一个 empower 的过程，因为我其实很开心，因为上一周我经理在我们的一个 chat panel 里面，就我们 team 的一个聊天室框里面说，他说 Carol 你是一个 empowered woman， 就我之前没想到这个词是和我相关的，因为我就一直是比较温，别人会说我很温和，会说我很善良，或者说我很 平和，但是很少人会说我和 power 连线在一起。但是我觉得我这两年的时间和精力也没有白费，因为我在为我自己 empower， 我在为我自己说怎么样让自己的声音变得更被人听到，怎么样把自己的观点变得更加的容易被别人接受，怎么样去表达自己的观点。就逐渐的我经历说啊，你是一个 empowered woman， 你已经 achieved a lot of achievements， 我感觉还挺感动的，因为还是说明有一点点进步的。
嗯，
就有像对
有什么特别的，有什么特别的事情吗？嗯，让他做了这个 comment
啊，我也不知道就可能
肯定有吧，有一些比如说你最近完成了什么项目
啊，
或者说你写了一些什么报告，或者说
对啊，有一些项目的报告完成了，然后又接了一个新的挑战。因为我们现在在 council， 因为之前奥克兰有一些 flooding issue 嘛，然后我被调到一个 flooding recovery office， 然后我们就非常快速的一个节奏的工作环境，然后要做很多很多事情。然后我经理可能会觉得我不太想去，因为他是一个每天就很多很悲伤的故事，然后很多工作要做。但是我
就是那个苦主之一我们没有人来听我的悲惨的故事
然后我们项目组一个女生她就在开会中哭起来了，她感觉很 emotional 的一个冲击。就可能我经历觉得我还挺勇敢的，在这个项目中就做挺好，她就感觉，而且我还完成了一些其他的项目，就而且可能她还能感觉到我再变得更加的自信一点，就在日常对话里面呀，或者开会的表现中，我都有变得更加自信一点。
我们今天虽然是在聊你推荐的书，或者是主持的书，或者是你曾经做过助理的一些书，中间穿插了你学习、教学、工作的一些内容，但我希望等全部都剪完啊 ，Carol 自己回去听的时候，因为我是一个听众啊。我能不能感觉到，就是说虽然时间很短，从读书会最初建立到现在，其实也是你自己结束学生生涯，然后进入职场的这么一个过程。
嗯，
希望你能看到自己在过去两年当中的成长，不管我们的起点从什么时候开始，也不管我们在起点的时候你觉得自己是多 low 啊，你都是可以往前进步的，都是可以往前成长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觉得你那个 team leader 还是那个经理，他也是一个有这样成长观点的人。
嗯，
我们是从 academic 的这个 background 出来的，有一些这种思维的定式，所谓 mentality 跟我们的 logic 不会是一下子就扭转过来的。
嗯，
从这个生理学的角度来讲，你的那个 neural path 也是需要很多回才能形成的啊，因为你最初的 neural path 是从 A 到 B 啊，现在不是说从 B 直接跳到 Z， 是可能要你跳到 B1 或者 B2 啊，也可能让你跳到 C1 C2。 但是即便是这样很微小的这种转变，其实也是需要你提供大量的这种能量啊，去不断的去认识到自己的不足，自己认知上的一些偏差，包括怎么样去运用自己读到的这个书和学到的这个知识去调整自己跟别人交流的方式，提问的一些方法，然后也让别人逐渐接受自己的这个提问，让他知道说我提的这个问题其实也不是完全的没有任何的关系，也是有我的作用在里面的。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交互的过程吧。我希望他们也能够意识到这个。我觉得他一定是看到了你的价值，而不是仅仅说因为你在那个 project 里面没有哭。当然，我觉得怎么说呢？那个在里面哭的那个女生，我也能够感知到他能，我虽然不认识他，但我能感觉到他是一个 full of empathy 的人。他有他的这个感情的这个点，他觉得说如果设身处地的去为这些人去想，那日子是没法过的。
对
啊 对，我在这里说一下，就是大家不要替我太担心啊，就是虽然我也
是你还好吗
我苦主之一，但是我的情形没有在电视上大家看到的那么惨啊、就是我看到电视上好像有的房子从山坡上冲下来了，然后有很多那种原来在好无敌海景房、然后都贴了红标不能再去居住，
嗯，
对于这些人来说不光是 financial 方面有损失，我觉得他们就是属于流离失所，没有家可以回。
嗯，是的。
本来是一个很温馨的环境，然后我也知道很多家庭，他们全部的记忆都放在那个 basement 里面，有很多 photo album、然后很多 diary， 有很多这些历史的回忆，但是就是因为一场洪水、然后这个东西就全部都废掉了。
对，
有很多人他们的这个就是那个房子可能是几个 generation 都在住，他有他的那个 sentiment 在里面，所以我也可以理解为什么那个女生在这个 project 里面会哭，因为不是在和机器一起工作，你面对的是人和他们的这种你自己没有办法控制跟去影响和改变的一些情形。
对，因为其实说到那个同事吧，他是因为他们家很好几代人都是在做 public service， 而且他的任务在我们这个项目里面他是更是直接和 community 打就是对话的人，而我可能就是更 high level 一点、做 policy 的人，然后所以他就感触更深，他每天都在从那天发生事情开始他在受不同的冲击，然后他要把这些故事来反馈给我们，然后要说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帮助，他就有一个桥梁的作用。
所以我想让你看到其实你在做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是的、
我也希望这个 policy 能对我们这些苦主有多一点的帮助。
我希望他会有帮助吧。
好，既然咱们已经讨论了那么多跟工作生活还有读书有关的这个话题，在以往的每期播客当中我都会让这个推荐和带领大家讨论的这个我们读书会的成员回答这样一个问题，就是说如果给你一个机会让你面对面的去问那本书的作者一些问题会问一些什么样的问题，然后因为你有这么多本所以我也不强制
可以不用问了
当然不能，但必须要问就是你挑一本在这几本当中，当然你肯定是你看过的啊，没看过的等你看完了再问人家，就在这几本你推荐了然后你也读过的这几本书当中，如果有一本你可以有机会面对面的这个和作者进行讨论跟提问，你会问他一些什么样的问题？
这个问题也挺有挑战的。我就选
人家那个 Steven 列霍金老爷子都就是过去的人都敢提问，所以你也可以大胆提问。
哦，对，那我就选学会提问这本书吧。如果我能和这本书的作者面对面聊天，可能我会问他说怎么样减轻提问时的一个胆怯的心理吧。就这一方面还是我在 working on 的，就还在努力改善的，就是我虽然知道怎么样提问，我也知道我的如何让我的提问更帮助我的 leader， 帮助我的项目，但是有时候还是会犹豫，会自我怀疑说到底有没有价值，而且会影响我的心态，所以我就希望说我知道可能更多的练习能帮助我，但是我想说想听他的经验，他是当时怎么样就是说克服这种心理障碍的。
这个问题你当然可以问这个作者，但是我觉得你可以先把他加入到我们每周五那个群里面讨论的一个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提问，因为每个人提问的时候可能或多或少都有这样的心理上的障碍。这就像你教课你肯定也会提问一些学生的问题，你设身处地的替他去想，学生在问你问题的时候他心里已经打了180个滚了，想说我这个问题是不是非常的 silly， 我这个是不是 stupid、然后他得鼓了很大的勇气才能走到你面前，或者是在其他的一些这种teaching platform 上去问你这个问题。
对对，提问时就是如何更加的坦然自信自然，就是克服心理障碍，那是我的问题。
所以我强烈建议先把这个问题我们群内讨论一下，然后看看有没有 看看有没有什么东西能够先启发到你。
嗯，赶紧问一下安迪，
就赶紧问一下，
把这个问把这个问题加入安迪的 list 上。
嗯，好，今天这一期真是一个非常特别的节目。我跟 Carol 在节目这个这一期的播客当中分别都立了 flag， 但是他有三本书要读，我有一本，我们两个算是这个互帮互助啊、把这个为以前曾经推荐但是没读完的这个书的这个小组成立起来，
成立起来，我们可以建个群，
我们可以建个群，彼此督促，说你今天读了几页，还有就是回顾了我们读书会的成长的一些经历吧，因为 Carol 算是我们读书会的一个见证人，嗯、从一开始读书会线下第一期的心流，到后面一些线下的活动。啊，读书角，包括我们去年成立我们这个非盈利组织，然后也在我们这个运营团队当中扮演很重要的角色。
对，
我们也回顾了一些群内群外不同时期的一些讨论和有争议的这个时刻。
对，
勾起我很多回忆，而且让我对 Carol 也有不同的认识跟了解。非常感谢 Carol， 然后现在给 Carol 机会跟大家总结一下，然后跟大家告别。
谢谢 Lizzy， 我同样感觉，我通过这次谈话就更好的了解了你，也是我们第一次这么长时间的说话，说这么多话，而且我们都很掏心掏肺，都很坦诚，就感觉这个 podcast 已经达到它的目的，我也很满足，而且。这更加针对我的来说呢，就是说我觉得读书会是一个非常难得的人生体验，它就是真的帮助了我很多、不仅仅是这些书，而且是这么多人，这个群里的人，我们一起做的活动，而且我们还会将来有什么兴趣小组啊，这些都在帮助我们自我提升吧，我们有一个成长思维，而且给了我们很多来自 peer 的 power，就是我们有相互支撑的这样的一个力量，我感觉就相当于一个港湾一样，因为我有一个朋友，他之前在读书会，然后他又退出了，但是他在疫情期间失去了一些亲人，他就过来找我问，他说 Carol， 我们最近读书群里面有没有什么书籍可以帮助我治愈我的，就他知道我们读书会可以给人力量，可以给我们一个治愈的一个平台，而且我们可能不会驾驭他，他很安全的问这个问题来问我，我当时感觉这个读书会还是有价值的，哪怕他已经因为太忙已经不在了，但他还认可我们的价值的，就我就特别希望说我们的读书会还可以继续办下去吧，然后七月份之后我们还会有第二季度第三季度第四季度就办下去，说不定可以办到我们720呢。
你这么说让我非常感动，只要读书会还在，我的播客也会一直做下去。我觉得我刚开始跟 Gary 一起做这个播客的初衷啊，其实就很符合我们读书会的一个，就是我们的利益，就是要遇见好书，听见成长。在今天的这一期听见了 Gary 的成长，也希望在未来一直有机会听见他跟其他群友的成长。谢谢大家，再见。
谢谢大家，拜拜。
感谢您收听阅读时光 Podcast，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请到 Apple Podcast 或者其他收听平台订阅我们的频道，收藏关注，就会带给我们继续制作播客的动力，也欢迎您加入我们的读书会，可以通过 Podcast 下方的微信和邮件联系我们，期待与您一起遇见好书，听见成长。